顶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信息，叫做兄弟之邦。兄弟之邦讲嘅诗篇133篇，系诗卷长流系列嘅第六篇。我睇引言，拒绝泛泛，反对抽离。嗱，我讲好多次啦，诗篇唔系个人感想，唔系一时嘅感触，佢反映嘅系信徒嘅集体回忆同埋共同上望。亦即是我们基督徒的共信，共信。不过诗篇其实全本圣经都是的，它呈现出来的共信和那些干铮铮的没有表情的没有心肝的什么信条啊、信经那些东西是很不同的。就是它包含着的是远远多于我们口头或者头脑上所声称相信的那些字面的条例，它更加有丰富饱满刻骨铭心的情怀和血肉。这个缘故，基督徒解释诗篇就一定要用心肝肺腑来到同诗人的感情呼应，就拒绝泛泛的常识推理的那些释经，亦都反对那些抽离的置身事外的批判。我们看诗篇133篇，大卫上行的诗，上行有登上台阶或者朝圣的这样意思。那三节只有短的三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金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首诗所要讲的一定不是那些泛泛的什么相亲相爱啊、合一团结啊、教会一家的这样的，就是所谓基督教八股的东西，亦都不是啊怎样强化团队啊、统一共识啊、协调步伐那些恶俗不堪的那些心理学或者所谓管理学的常识，更加就不会是啊同舟共济、和谐共融、万教归一那些这样离经半道的共济会的讲法。诗篇133篇，它是将弟兄和睦同居上升到去那些信仰上面的最高境界，和耶和华所命定的至高福祉、永远的生命来到相提并论。在诗里面，弟兄和睦同居所指涉的绝对不是泛泛的伦理道德、人际相处、教会或者宗教生活原则和所谓那些合一见证那些这样的东西，他要指明的是永生的本质。永生是什么来的？亦即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终极奥秘。一千年之后，老约翰似乎很能够呼应大卫的心声。约翰一书三章14-15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冇爱心的仍住在死里面，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是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再者，大卫是个什么人呢？他有什么的历史？他怀着怎样的情怀、想望和信念，才会将弟兄和睦同居上升到去一个信仰上这么至高的境界去呢？总之，要真正进入诗篇133篇的意境和境界，就绝对不容许我们依靠那些泛泛之谈。不过呢，又会有另一些人，他们没有泛泛的毛病，却是极之的抽离，很抽离。这些人一般我叫他做学者，他们看下去很认真，甚至很精密地去考究以色列的历史和大卫的生平，结论他是大盆冷水照头淋，就说以色列立国两代之后就分裂，就搞到南北分裂成为两国弟兄和睦同居的日子就短得很可怜而已。更甚的就是大卫一生都活在兄弟杀戮的事实里面，他的子孙更加延续着这段兄弟相争史，就直搞到他亡国为止。更加离谱的就是大卫杀害他的好兄弟乌利亚，其身不正就教坏子孙， 言下之意是大卫根本冇资格写诗篇一三三，或者话诗篇一三三讲嘅嗰幅兄弟相亲相爱嘅图画咧，根本就系作出嚟系子虚乌有嘅。大家要知道，抽离咧只系泛泛嘅另一种形式，骨子里面都系一样咁冇心肝噶。同样是永远不能够进入圣经那个情义世界，不能够感通上帝和一众信仰先贤他们那个心灵世界。弟兄姊妹，你永远记得属灵上面讲，以色列是我们的祖国，大卫是我们的弟兄，对于他们，我们永远不能够泛泛，亦都不能够抽离，总是血肉相连，荣辱与共啊。啊，冇错，弟兄和睦同居从未曾完全体现在我们的祖国，在以色列同埋我们的弟兄在大卫的身上面。但是诗篇133篇就会不会因为感觉不真实不动人了吗？事实上面唯有众身投入，你成个身瞓晒身人去跳入去嗰个以色列同埋大卫嘅兄弟痛史里面，就喺兄弟之间嗰个痛苦嘅历史里面，我哋先至能够真係领会圣经点解会将弟兄和睦同居上升到去信仰嘅最高境界，同耶和华所命定嘅至高福祉永远嘅生命夹埋一齐嚟讲。第一点，爱也弟兄，恨也弟兄。大家如果仲未完全读坏脑嘅时候，即係话你读圣经未至于淨係识搵嗰啲教训神学或者咩应用嘅时候，仲有的多嘅纯真，的多嘅感性，你就应该觉察得到呢个撒母耳记上下嗰个主题，以至大卫一生嘅主题都系弟兄。弟兄就系个主题，在大卫一生里面，亦都是撒母耳记最密集记载那些事迹的里面，都充满着关乎弟兄的那个爱恨纠缠、成败挣扎，以至伤痛回忆和心情的上落。圣经没有将大卫刻画成为一个四平八稳、完美无瑕的圣王，却是一个有血有肉、能爱感恨的弟兄。大卫一生几乎都活在这三件兄弟痛史的笼罩下面，终其一生都挥之不去，就是他被他的弟兄扫罗深深地伤害过，亦都痛失他和他誓同生死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亦都伤害了对他忠心耿耿的战友乌利亚。撒母耳记下一章26节，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诗篇55篇12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我可以忍耐，亦都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躲避他们，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上帝的殿中同行。你纵观圣经，能够将兄弟之间那个恩怨爱恨写到这么淋漓痛快的，就只有大卫一个做到的。不过大卫也都不是例外得那么重要的，老成持重的撒母耳，他那个兄弟情和大卫比不争好远的，他对他一手提拔的扫罗无法忘情啊。撒母耳记上16章1节，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啊？扫罗虽然被废了，但圣经并没有将他写成一个一文不值的大花脸。扫罗出道的时候对他们有过救命之恩的那些基列雅比人，他们竟然要冒死都要抢回扫罗父子的尸首来帮他们好好地安葬， 撒母耳记上31章十一节，基列雅别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晚，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白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的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嗱，呢啲類似，呢啲似乎有啲是非不分嘅兄弟情，或者話江湖味呢，大概係今日嗰啲好斯文端正嘅牧師同埋學者，佢哋理解唔到，亦都不敢苟同噶。不過充滿喺撒母耳記裏面，好多都係呢啲兄弟情、江湖味，充滿咗喺撒母耳記，充滿咗喺以色列嘅立國史裏面。总之你要明白大卫，要明白以色列立国的本质，要明白诗篇133篇的精义，我们都端不可以无视这一段兄弟的爱恨史。我看第二点，胜也兄弟，败也兄弟。撒母耳记的春秋不凡，不仅仅大篇幅地记低了大卫那个兄弟的爱恨史，亦都以超常的那个重笔，好重的笔力来到记低了大卫的成败和他的弟兄是有极大的关系。当大卫即是最穷途末路，石身退到去亚杜兰洞的时候，让他翻身的就是连绵不断前来地同他聚义同他结盟的那班的弟兄。撒母耳记上21章1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就去到他那里，跟着凡受困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撒母耳记下呢，甚至用了很不寻常的大篇幅来到数算帮助大卫打天下的那班勇士的名单。撒母耳记下23章8节，大卫的勇士名字记在下面，他格门人约切，巴切又称伊斯利人，一时杀了800人，不读了，因为很长，一路落去一路数这一堆勇士的名单，是很不寻常的写法来的。而大卫最为人落道的是什么？他最吸引那些人来到英雄聚义，在他去到 他名下的是什么？也都是他素来有爱弟兄的那个名声嘛。他曾经两次仪式素罗，又坚持上阵的得几多少，看守器具得几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样的兄弟原则绝不会遗留一个。在他被逼走投无路去到投靠非利士人亚吉王的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他仍然千方百计要避免去杀害自己的骨肉同胞。在撒母耳记下23章14节有一段这样的说话，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就口渴就说了，好远有人将伯利恒城旁井里的水打给我饮，点知就有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嗰啲军营，去到伯利恒城门旁边嘅井嗰度打水，就攞翻嚟奉俾大卫，大卫唔肯饮，就将水垫喺耶和华嘅面前，话：哇，上帝啊，呢三个人冒死去打水，呢啲水好似佢哋嘅血一样，我断唔敢饮噶。如此大卫唔肯喝，这个就系呢三个勇士做嘅嘢。咁嘅情节喎，边度似系嗰啲牧师口里面讲嘅，或者嗰啲学者口笔下写嘅圣经，边度似圣经嚟啫？简直就系三国演义，就系水浒传，甚至好似某啲江湖片嘅情节添啊！而大卫嗰个人王嘅形象，亦都唔能够唔使我哋谂起，真系谂起刘备，谂起宋江噶。而大卫喺亚杜兰洞聚集佢兄弟起家，亦都使我哋谂翻起刘备点样桃园结义啊，宋江又点样梁山聚义，系啲咁嘅古仔嚟噶。我知道咧，好多人中意暗算大卫，就是、暗暗咁数算大卫啦，又杀人啦，又抢劫啦，又讲大话啦，仲投靠敌人啊，几多唔好嘅嘢。我话匿喺个冷气房度对住个电脑。企喺个讲台上面乱噏24， 攞支筆嚟到睇原文查字典，边个唔识得讲到字正腔圆，做到圣人咁嘅样？大卫面对嘅系一个兵荒马乱、枪林弹雨啊，你死我活嘅世界嚟噶。但佢仲可以有咁嘅仁德，一而再咁放过扫罗，爱护佢嘅兄弟，避免杀害佢嘅同胞。大家切身谂，你做唔做到？你做唔做到？喺爱弟兄呢一节上面，大卫的确系人中龙凤，难能可贵噶。呢、这个亦都系大卫成王嘅重要资本。撒母耳记对呢一样嘢系非常嘅肯定噶。不过呢，大卫嘅成功在于佢爱弟兄，但系佢之所以会盛极而衰，亦都因为佢唔爱弟兄啦。大卫嘅勇士名单在历代志上十章是长很多的，在黑人乌利亚之后还有不少的，在历代志上十一章四十节那里讲到乌利亚之下还有一堆人名一堆名单。不过很奇怪，在撒母耳记下那里记到乌利亚那里就突然间停了。撒母耳记是23章38节以帖人以拉以帖人加纳，跟着39节黑人乌利亚共有37人。突然间写到那里不写下去了。这个就是圣经的春秋不法，它寓意就是大卫成也弟兄，败也弟兄，就是当大卫能够爱弟兄的时候，就天与人归，帮他成其霸业了。但一旦他不爱弟兄，伤害忠心耿耿的好弟兄乌利亚的时候，即使实际上他不是立刻就说亡国，不过已经种下他败亡的祸根啊，胜也弟兄，败也弟兄。第三点，痛在兄弟，望在兄弟。不过请大家都是记得啊，在爱弟兄这一节上面，大卫的底子仍然是超水准、超常人的。他一生有个不爱弟兄的不良记录，又身经目睹甚至参与过很多兄弟伤残的惨痛事实，他和扫罗、他的仔暗恋和押沙龙、所罗门和亚多尼亚等等。但这意味什么呢？是不是意味他不再爱弟兄，甚至不再相信爱弟兄呢？一个真正爱弟兄的人，会因为自己得不到，因为自己做不到，因为这个人间没办法实现，就放弃对爱弟兄的理想的信爱望，是不是会这样呢？诗篇133篇证明大卫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大卫用他伟大的信念和人格，对爱弟兄的理想的信爱望坚持到底，将他化成诗句。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大卫不是静态这样写，不是静态这样写、一班人怎样登上圣山，登上石安山就有撒冷敬拜的这样的图画，而是他大卫一生都魂牵梦萦的那个理想，他要写的是那个理想。大卫好知他一生里面，甚至乎中以色列的国史，甚至全人类的历史，这个都不会成为成事实来的。但正因为这样，他就相信了，他就信，就将弟兄和睦同居上升到信仰上的最高境界，永恒盼望，终极理想。大卫这么坚持，不仅因为他跟他的人格配合，更加因为他知道共建兄弟之邦绝对不仅是他本人的梦想，更加是上帝的梦想。第四点，兄弟无争，万世无疆。在申命记十七章那个以色列立国宪章里面，上帝并不是只是消极地吩咐不给多积金银，不给多支兵马，不给多立妃嫔，这个三不主义。他亦都提出了一个积极的兄弟原则。申命十七章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你们如果说我们要立王治理我们，像四围的国一样， 跟住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点拣呢？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唔可以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嗱，对于呢个弟兄之王，上帝仲有吩咐啊。申命十七章十八节，佢登咗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嘅律法书自己抄一本，存喺佢嗰度，要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佢嘅上帝，遵守律法上所一切嘅语言同埋律例。十二十节，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我睇咩到？既规定咗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为王，又唔俾呢个王向弟兄心高气傲。嗱，可见上帝早就设想要将以色列国建成一个兄弟之邦。兄弟之邦呢、这个国里面嘅王必须要系兄弟，并且仲要爱兄弟。呢、这个亦都系佢同佢嘅子孙可以喺以色列国里面年长日久嘅根本原则。大卫唔单有爱弟兄嘅特性，佢更加知道建造兄弟之邦系上帝嘅梦想嚟噶。佢相信兄弟和睦同居呢、这个理想，在人不能，在上帝却凡事都能。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全这事。诗篇133篇展现出来的不是现实里的事实，而是信心里面的事实。500年之后，先知以赛亚就这样呼应话，以赛亚书65章17节，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做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做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做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25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卫相信兄弟相争杀戮的日子终有一日会永远过去，因为上帝早已经计划了，已经计划好在永生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在他所命定的福里面，只有弟兄和睦同居，边个都唔会再伤人，再害物。第五点，圣油甘露一体同沾。大家掌握咗，即系解释诗篇133必备嘅弟兄心灵之后，回头我再简单讲一讲呢首诗里面两个好似好深奥嘅，其实好简单嘅比喻。看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跟住第一个比喻，这好比那贵重的油飘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跟住第二个比喻，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首先我们搞清楚这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比喻什么东西。好明显这两个比喻都是比喻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和善。但弟兄和睦同居美在哪里呢？善在哪里呢？这两个比喻又怎样将这个美善表达到出来呢？就大而化之了，就是不要纠缠在那些什么宗教学那里，就走去考究去研究啊，那些游戏是亚伦啊，希腊大祭司的头上啊，有什么典故，有什么制度，搞啲咁嘢。又不要纠缠在那些地理学那里啦，研究下北面边境那个黑门山，那些甘露怎样会降到去以色列中部的锡安山那里去呢，咁样。啊，咁搞啲咁嘅嘢出嚟，咁搞来搞去都唔到题。嗱，解比喻个大忌就是纠缠在啲细节度，将啲比喻当作系事实嚟到解佢。解比喻最关键的就是你捉树扣紧嗰个精神，那个精神在边度？飘在亚伦头上的油会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同埋黑门山嗰度咁远的甘露会降到嚟锡安山呢一度，那个精神是很显然易见嘅啫，就是分享，分享， 不分高下，一体同尖。原来一位阿伦头上的膏油会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咁咪分享咯。黑门山的金露会降到嚟石安山呢度，咁咪又系分享咯。即系话喺蒙受上帝复杂嘅过程里面，或者会有高低先后、上下尊卑嘅分别。正如头会最先沾到膏油，黑门山会因为够高，会最先逢到雨露。人亦都会有祭司、君王同埋平民百姓咁样嘅分别。不过最终嘅又会流到胡须衣襟，雨要降到石安山上，天下嘅百姓、一切嘅兄弟都会蒙受上帝嘅恩福，一体同沾。喺弟兄和睦同居里面，上帝的恩福会从这个兄弟去到那个兄弟，他们共同分享，但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这些福气。好像五饼二鱼这样，抹之不尽，搣极都有的。这个亦都是上帝心目中的理想的天地，因此他亦都会不断地供应，给他永生无尽。所以在那里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结语：爱在兄弟，福在永恒。诗篇133篇要告诉我们听的，原来是一个永生的奥秘来的，是一个永生的奥秘。就是说，假如你在人间某处稍稍地经验到少少弟兄和睦同居，那里其实你已经隐约见得到永生的真相了。假如人间始终找不到永远和彻底的弟兄和睦同居，那你就应该相信啦，你应该相信上帝会在永生里面成就这一切。假如你渴想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你就一定先要学识在今生尽量去寻找和实践弟兄和睦同居。就算你找不到，你做不到，至少你会渴想，渴想弟兄和睦同居，如鹿渴慕溪水咁样。咁样你就可以知道，亦都你可以好安心、好开心，因为你已经有咗出死入生嘅把握啦。因为爱弟兄就系出死入生嘅暗门秘道。